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中信有声杂志本期主要看点有：
离开偶像归真神，
最好的婚姻辅导，
轮椅上的传奇父爱，
别让电子产品变成魔鬼，
不信神迹的原因何在？
欢迎你收听收睇《中信有声杂志》，等我哋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且探索出路。
中信
有声杂志，
离开偶像归真神，作者何恒光。1951年，我生长喺一个拜偶像嘅家庭。妈妈好虔诚咁供奉祖先，屋企设有地主、灶君等神位，又拜王大仙。妈妈曾经同我讲：呢、这个王大仙好灵噶，你信佢就得庇佑，好灵噶。呢、这个话深深咁印喺我脑海里边，所以每个月嘅初一、十五，我都搭小巴去到王大仙庙嗰度参拜。嗰个时候我家境好贫困。住在香港九龙的松屋村，爸爸在海尾铺做会计，成日都好辛劳，收入好微薄。我是长子，有三个妹妹，父母尽力供我读书，但是有两个妹妹就失学。看见屋企的情况，我内心就会想着一定要发奋图强，光宗耀祖，振兴门楣。就是这样，无形中给自己很大压力，于是藉住拜偶像令到自己内心安稳一啲，无论读书、考试定工作都有依靠，结果都一帆风顺。1968年会考，我嘅成绩虽然好一般，但好侥幸咁被香港工业学院取录咗，并得到全额嘅奖学金，修读建筑测量系。1971年毕业后，我考进咗香港政府公务局。1974年有幸派到去英国一间非常有名的测量师行工作和学习，主要是做差饷物业估价。我在位于英国的测量师行工作了一年，认识了一位从香港去到英国的留学生，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很热心，成日向我传福音，我总是会跟他争论一番，但他仍然很有爱心，成日邀请我去佢屋企作客。我喺佢屋企睇见一幅嘅字画，上面写住圣经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我觉得圣经嘅话原来系咁好嘅，于是我每次去佢屋企就记一啲，逐渐圣经嘅话语喺我脑里边都留起一啲嘅印象。嗰一年，我间中都应邀去到西人教会，只系坐喺嗰度心不在焉，唔知佢哋做紧啲乜嘢。有时候参加佢哋举办嘅钢琴演奏会，我逐渐发现佢哋所讲嘅耶稣系个好好嘅人，但系当时我对耶稣所知嘅好有限，只系将佢同中国啲伟人作比较，觉得佢比较似智胜嘅孔子。1975年，我翻到香港，被升为公务局助理测量师。各位基督徒朋友毕业之后都翻到香港啦，话要带我去教会，但系我唔系好愿意，唔好意思之下就叫我带妹妹去啦。当时佢正读夜中学，日间工作，翻返教会不久就信咗耶稣，而且立志夜中毕业之后就修读神学。后来佢成为咗传道人。当时他在教会以平信徒身份传福音，而且很热心地向家人传讲基督的救恩，我又和他激烈的争论。当时我们屋企很狭小，我睡双隔床的上层，大妹妹睡在下隔，他很热切地向我传福音，将一本圣经和一些福音小册子放在我的枕头边，我有时都会随手拿起来看一看，看看什么叫四福音书。1977年11月30日是我和美兰结婚的日子。 想不到之前一个月，我和未婚妻正在筹备结婚各项事的时候，10月30日的夜晚，我的心竟然感到莫名其妙的郁闷，好像很多事情压在心头，不知道前路的去向。其实一个26岁的青年人所向往的要争取的东西都已经在自己手里面了，工作又不错，薪金都挺好，又快结婚了，挺美满啊。然而人生至此，我为什么不满足的？为什么我会情绪突然之间那么低落呢？我向个大妹妹倾诉我自己当下的感受，她说，哥哥啊，你信耶稣啦。当时我没有去教会，对耶稣所知的有限。大妹妹说，人是罪人，里面有个空洞，需要真的神去填补它。她邀请我一起祈祷，然后跪低求主耶稣的拯救，赐我人生的盼望。祈祷之后，我非常的喜乐，心里面被一个无形的光所沐浴。信了耶稣之后，就要跟随他的脚中行。妈妈得知我信了耶稣，就说，你这样改变可能会受到惩罚的。听他这样说，心里面都有点害怕，但想到耶稣是真神，就决定不顾一切地去信他，看看日后会怎样。我决意停止向那些偶像去供奉祈祷，亦都不拜祖先，令到妈妈很惊愕，不明白我这个一向对屋企各种神位都很虔诚的仔，为什么突然之间有这么彻底的改变。他极力地劝我不要改信另外一个神啦，本来信的神一直给你这么多的祝福已经很好了。以前我在公余会做的事，例如间中会同同事倒下啤牌，信耶稣之后就不再做了。我告诉同事听自己信了耶稣，他们说好啊，这样以后就不要再引诱你堕落啦。我妈妈被我这一切的改变感动了，一年之后他都悔改信了耶稣，重生得救，并将屋企所有的偶像神位拆除了。美兰是个护士，当时他还未信耶稣，但是感谢神，结婚之后他很尊重我的信仰，主日愿意陪我去教会，而我都知道要关心他的感受。1985年透过一位朋友的介绍，我们从原本的教会转到香港宣道会北角堂。到了1986年，美兰终于信主了，上帝的恩典实在是美妙丰富。各位朋友，我们从父母而生于世上，遗传住始祖亚当的罪性，感谢上帝藉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的洁净，上帝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得以享受祂丰盛的恩典和永生的福乐。想到自己是祂的儿女，深信祂必眷顾，就算人生不可能天色常蓝，但靠着上帝就可以跨越和胜过面前的困难，得住平安喜乐。而且我们有一日都要回到去天家，同主耶稣面对面，永远住在新天新地里面，享受永恒的福乐。
阿明，你在听什么啊？
我在听《中信》。
听《中信》里面有什么好料啊？
当然有啦，篇篇精彩，不但让我有所反思，最重要的是我在当中找到人生的意义。
什么人生意义呢？
就是当我接受耶稣之后，我发现我在神的眼中是如此宝贵，我的人生有新的价值和方向。
真的？那我都要。告诉我那个节目叫做什么？
是中信有声杂志。
最好的婚姻辅导，作者何峰。我和妻子都是80后，而且都是独生仔女，成长在不同背景的家庭。我爸爸妈妈一辈子都是节俭，用过的东西缝缝补补又3年。太太那边是单亲家庭， 她妈妈辛苦地抽大她，好怕她不幸福而特别地去锡她。所以对钱的观念，我们两个家庭完全不同。比如我对衫裤鞋袜觉得平啊合适就好，太太就觉得贵一啲嘅品质好啲，着得耐啲。我哋夫妻嘅喜好都好唔同，就买衫嗰度啊，佢鍾意嘅款式我一般都系睇唔上眼，我睇上眼嘅佢又冇兴趣。成日令我好难过嘅系，每次我有冲动去买衫俾佢，佢都掟埋一边，然后就话你唔好再买啦，你买嘅嘢冇一件系我鍾意嘅。呢啲话对佢嚟讲系实话，但对我嚟讲就好伤害。19岁嗰时我哋相识，从相识到结婚中间走过咗12年。照理讲我哋应该彼此非常嘅了解，但系唔系，我哋实在太唔同啦，要达成一致好难。在妻子生完第一个孩子之后，患上了产后抑郁症，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而我对此却完全不了解，以为他是不懂事。我们彼此都感到非常失望，就在我们婚姻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主耶稣的福音临到了我。我在一番了解和学习之后，悔改认罪信了耶稣。圣经令到我看到自己的本相，我所谓的爱实质上是自私自我的。醒悟之后，我决定一世要跟随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是爱，是真爱的源头。我买了很多本婚姻方面的书，就好像牵手一世情，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婚姻的意义，爱的5种语言等等。亦都参加了不同的夫妻营会，这些都对我帮助不少，令到我更加了解男女的不同，对婚姻的意义有更多的认识。但是我们两个人中间的隔膜始终没办法去打破。看的书听得到越来越多，我知道道理自然多了，我可以对遇到的难处的其他夫妻不都倾一餐，将道理讲俾佢哋听，但系面对自己嘅婚姻，真系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哋夫妻两个人大概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冲突，都从啲好细嘅嘢开始，冲突之后又重新去离合，隔一个月冲突又嚟，接住再努力去修补，如此反复，我哋渐渐意识到呢一场系一个属灵嘅战争。魔鬼藉住好少嘅摩擦，等我心里面嘅负面情绪慢慢放大，里面嘅挣扎只有经历过人先会了解。喺教会时间耐咗，圣经嘅内容知道多咗，感觉自己好似好熟灵，但系面对婚姻实在系有啲灰心，成日觉得好煎熬。我成日早晨6点就起身，第一件事就系跪低祷告半个小时。然后自己去读圣经，有时候是抄下圣经。如果那一日不好好的祷告和读经，那日我面对很多的事，心里面就觉得没有力量。我成日祷告就被上帝的爱感动，会流泪。妻子呢却受不住我这样，而我自己又没有办法控制，所以他就不喜欢跟我一起去祈祷。他读经是喜欢将手头的事情做完之后，然后安静地去读。祷告是一个人在心里面默默向上帝的祷告。因此这些不同，我们都很少一起去读经祷告的灵修。直到有一次，美国圣经信息学院的院长邓英善牧师来我们那里做培训，提到他们夫妻一起去读经祷告的重要。他和师母每天都是这样，就算他外出去服侍，都会视讯连线师母一起去读经。这个给到我很大的触动，于是我都开始尝试放弃自己单独灵修的习惯，拉住妻子在朝头早的时候一起读几章的圣经。当我们一起你一句我一句轮流朗读圣经的时候，好像带了一个很放大的镜一样，对经文的内容看得特别的清楚， 心里面有说不出来的充实，和自己灵修的时候感到完全不同。我通常都会先将主耶稣面前省察自己，所以渐渐呢，我开始站在他的角度想，体会到他的感受。这几个月我发现自己和太太之间的摩擦少了很多，合作增多了。一些很小的事，比如我洗完衣服，她就自然拿去干，她接完的衣服，我就摆回好，两个人这样彼此配搭，在家里做家务一点都不觉得累。但是如果我们有几天一起去读经祷告，又很容易回到之前的状态。我反思这些问题之后，渐渐体会到上帝的话语的重要，都明白如果夫妻关系要和好，需要夫妻一起回到上帝的话里面，维护上帝之间的亲密关系。有了上帝的话语，就越看到自己的不是和问题，越来越跟从他的爱的旨意出发，学习宽容和理解。我常常都会犯错，在错误之中去学习，最终都可以让自己心安的是可以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学到真正的功课。婚姻辅导非常的重要，周围有属灵的长辈和同路人给予提醒和帮助，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想清楚最好的婚姻辅导是什么呢？我的答案就是夫妻一起来读经祷告，在上帝面前学习他的话语，只有藉着上帝的话语，我们先可以和上帝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如果要爱人，先要去爱神；如果要爱神，就必须要渴慕他的话语。爱上帝的人里面先会有真正的爱可以去爱人，夫妻之间先可以享受到上帝所赐的幸福和彼此之间的联合，真的可以那种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这样的亲密。真正的幸福是活在真实的爱里面。最要感谢的是上帝将圣经给我们，一切的问题在他的话语里面都可以找到出路。虽然没人是完美，但是成日藉着读经祷告，在上帝面前反省自己，认罪悔改，活出重生得救的新生命，就可以在一点一滴的生活操练中，活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中教导我们的爱的真谛。
让电子产品变成魔鬼，作者罗莉莉。在这个电子时代，各种电子笔记本、掌上电脑、智能手机、可携式电子产品都充满了我们的生活，已经虽如不能离开。我们改变了科技，但是科技也都改变了我们。与人交往方式的反转，网上资讯大大地增加了人的独立性。以前很多必须合作的事，今日 可以独立完成。等车的时候不需要向身边的人问路，而是直接可以打开手机来询问。网上的娱乐大大地降低了人的交际需求，网上有各种休闲娱乐功能，数不尽的游戏。传统的面对面游戏，譬如打啤牌、捉象棋等等，亦都在网上被开发得更加丰富。网上的购物大大地减少了人出门的机会，人很多时候已经懒得去行街、行商店。网上聊天代替了面对面的交流，网路使人弹指间进入无拘无束的虚拟世界，人面对面的沟通和了解逐渐地减少，疏远和冷漠带给人更多的孤独。手机就成了亲情的一大杀手，人心之间的距离日渐遥远。人似乎满天下都是朋友，但实际上很可能没有一个是真心人。当今很多孩子对电脑资讯的了解比我们成人众多，电脑科技的能力远远地超过了他们情感成熟度和判断度。有一些电子产品沉迷者甚至出现了过度依赖网络症，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已经有手机依赖症，喜欢用手机来去打发时间，晚上睡觉都是不关机，半夜醒了就第一反应就是找手机，从而诱发了忧郁和焦虑等等的心理疾病。睡不好食又怎样呢？如今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同人一起吃饭，饭前饭中总是有一些人埋头在手机上，不是对着手机语音留言，就在电子屏上不停地写，大家都不埋怨大家。偶尔有一个不玩手机的就会局促不安，在地铁上、公车上、火车上随处都可以见到，包括孩子在内，一些的低头族。有人因为行路玩手机而跌了落河里溺毙，有人因为开车玩手机而酿成车祸，现实生活里面的惨例真是不胜枚举。电子产品对青少年的影响，电子产品的负面影响真是不可以忽视。就电视来讲，华盛顿大学有一位早期儿童教育专家发现电视对幼儿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一、行为问题。三至四岁的孩子如果每一日看有暴力倾向的电视一个钟头，到七岁的时候比没看的孩子存在的行为问题要多出三倍。这个时间包括是看广告里面的卡通片。二、注意力问题。孩子每一日看一个钟头电视，七岁的时候注意力分散的比例是提高到10%，没办法集中注意力，甚至有攻击性的行为。三、大脑问题。电视屏幕的影像用磁极刺激大脑，而读书是要花时间。习惯看屏幕快节奏信息的孩子容易在上学的时候就感到枯燥无味。四、体重问题。每日看屏幕超过两个钟头有可能增加孩子的体重，尤其是坐在梳化上面看着屏幕吃甜的零食，更加增加了体重超标的可能性。五、精神生活问题。很多青少年迷恋网路的玄幻小说，打网路游戏，乱交朋友，甚至接触淫秽色情和低俗的资讯， 这些对于青少年的危害已经令人担忧。给孩子电子产品的智慧，在一个弯曲叛逆的世代里面，狡猾的魔鬼亦都喺度抢占各个平台，无孔不入。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5:8。有位科技名人讲过，当技术控制了人类，人就变得越来越愚蠢了。并不是说电子产品不好，但是它是一把双刃剑。网上的内容良莠不分，青少年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好像白纸一样单纯和未定型，可塑性就看看他们吸收了什么的资讯。对电子产品，家长亦都不能够给孩子太早，亦都不适宜太迟。既然不能够因宴废食，亦都不能够放任自流，家长需要就网路对孩子做一些有目的性的引导、约束和监督。有位基督徒家长因为担心上初中的女儿接触不良资讯，在女儿上初中的时候仍然一直都没有买手机给她，令到他在人人有手机的同学面前感到很没面，逐渐就与父母的关系越来越别扭，对翻学越来越抵触。我建议他买部手机给他的孩子，但在买之前要与孩子做一个温暖的沟通，并且商量签一个手机使用协议，明确地告诉孩子这个手机是父母的，给他用的时候需要遵守最基本的几点要求，规定什么是违约，违约的时候要没收手机的日数达到几次或者什么程度。既然孩子签了，就要将合约放在他房间的当眼处。有时在家里做作业的时候，全家人的手机亦都可以临时放在一个醒目的盒里面。夜晚黑睡觉前，孩子要将手机放在公共区域处，不准带去床上面。对上网看黄色内容、乱交友、沉迷游戏等，特别需要晓之以理，动之以己。最重要的是，父母要信靠上帝，要用好的榜样将孩子带到去教会，带到去上帝的面前，接受圣经的教导，叫孩子的三观慢慢符合圣经的真理。在爱和教育孩子的同时，根据孩子成长里面遇到的困难、面临的问题，恒切地为自己的孩子向上帝祷告，叫孩子在真理上得到造就，远离电子产品的捆绑以及世界的诱惑。
哥林多后书5:17，这样说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中信有声杂志，愿神赐给你平安。
活出真爱，作者周长江。爱的本相，这个世界需要救世主，是因为人都有罪，又因为罪性，人就有了世俗的处事原则，连我们对人的爱心都是有限和自私的。很多时候我们爱物或者爱钱都胜过爱人，为了物欲、钱欲而利用别人。就算你自认为很爱你的妻子， 或者你的丈夫已经胜过爱自己，但是有一日如果面对一个处处都合你心意的女子或者男子，你会不会又很快就爱上她呢？当然啦，要做到心如止水真的很难很难。所以在这个现实的环境之下，能抗拒出轨的男人或者女人真的不多的，所以才会有这么高的出轨率，婚姻破裂的也都不在少数。或者你爱你的子女胜过配偶，亦都是因为自己恨铁不成钢的期望而打骂孩子，但你期望的钢有多少事是不是又是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呢？无非就是高薪或者有地位。当然啦，追求高薪和有地位亦都是无可厚非，但爱心的建立、对错观念的培养、求知求真的渴求比这些更重要。当世俗的压力压在你和孩子头上的时候，爱会不会常常都让位于那个欲望的欲呢？对父母兄弟姊妹也都不例外，历史上为了权位或者其他利益杀害父母或者兄弟姊妹的人还少吗？更加不用说他们对邻居或者朋友了，哪里可以找到真正的爱呢？除了人的爱中带有原罪，不爱的时候更是带着自私、贪婪、仇恨、嫉妒、欺骗、骄傲、杀荒等本性。所以当人们将一位犯奸淫的女子带到耶稣面前，要她定罪用石头打死她的时候，她就对自以为是的人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约翰福音八章七节。听到耶稣说的话，这些人都意识到自己的罪过，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出去了。可见哪个世人的心怀意念和行事为人方面没有犯过罪呢？爱的真谛如何从最终解脱？当然被罪捆绑着的任何人都没办法自救，更加没办法解救其他同样被罪捆绑的人，唯靠圣洁公义大能大爱的上帝。按理话，上帝消除我们罪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我们人类连同罪恶一起灭绝了，但上帝为什么不敢做呢？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因为上帝就是爱。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记载，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上帝的儿子耶稣以被钉十字架这种痛苦的方式为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赎罪。上十字架之前，他受尽了侮辱和伤害，但是在十字架之上，他还为那些刽子手们向父神求情。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样的爱岂能在世上寻到呢？上帝先爱我们，亦都教导我们如何去爱别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六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们在爱上帝的同时，亦都要学着用上帝的爱来爱自己的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姊妹、邻居或者朋友。当然啦，无论我们怎么做，都要与耶稣基督的榜样差得好远好远。但我们可以尽量的学他的样式，舍己爱人，不为世上的事所束缚，不为罪所捆绑。我承认我自己多数的时间并没有做到，好在人生有了新的目标、新的动力，接着向上帝祷告， 常常反省悔改，不断地从圣灵支取力量和帮助，生命就会一天新似一天。
请问最近有什么好书推荐？
我最近开始听中信的有声杂志，觉得不错。
有声杂志？
是啊，就是中信月刊同步推出的有声版，每一期内容非常丰富和多元化，包括了有感人的生命见证、理性的科学反思、生活处事的智慧和激励人心的小品，而且播读的声音还很动听。
有没有这么好听啊？会不会很浪费时间的？
当然不会浪费时间，它可以给你听的同时还可以做其他事，例如开车或者做家务，而且有时用听的方法更加可以给我投入去它其中的处境。
真的？哦，那我也来听一下了。我顺便告诉隔壁屋小美，她整天在埋怨说做家务做得很闷、哎、真是多谢你的推荐、
不用客气，我相信你会喜欢的。
中信有声杂志。
不信神迹的原因何在？作者柯俊。上帝是能行神迹的上帝，虽然他不只是以神迹来彰显自己，但是相信神迹却是基督信仰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如果上帝不能够行神迹，那还是上帝吗？童女生子死而复活的信仰基础还能存在吗？我们信上帝又有什么意义呢？哥林多前书15:14这样讲：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谎言，你们所信的也是谎言。为什么会否认神迹？圣经中有许多神迹和预言的记述，还没有信上帝的朋友们为什么接受不到神迹之说呢？概括起来有以下的原因：一、信奉科学至上会阻挡我们承认神迹。慕道友信主的第一道甚至主要障碍就是没办法接受神迹，特别是他们以科学作为挡箭牌。其实真正的科学与神迹是不矛盾的，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人类越来越多地能够解释过去难以解释的上帝创造中的许多现象。当然科学是在持续的发展之中的，是有限的。如果奉行科学至上，把有限的局限于时间和三维空间的科学过于高举，认为科学已经或必将能够解释天地间一切事物和规律，那科学就成了我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假神了，就已经将非常有限的科学当成了崇拜的偶像，以至于认为科学没办法解释的就是不存在的或者是假的。二、伪科学误导我们否认神迹。比高举科学更严重的是，一些完全违背常识的伪科学也都悄悄地加入到科学的教科书中，堂而皇之地以科学之名，从孩童时期就开始诱导人离弃上帝。其中危害最大的伪科学非进化论莫属。进化论的理论本身自相矛盾，甚至违背了已有的生物学常识、物理学常识、化学常识和医学常识。信奉科学至上者和唯物无神论者都不约而同地将并不科学的进化论奉为圭臬。三、唯物论解释不到的非物质现象。思想、意识、情感、精神等超出时空科学维度的存在亦为上帝所造，人类的灵性由上帝吹了一口气而注入。 二维万论和进化论完全无法对人类的灵性以及精神、情感、意识、思想等非物质现象自圆其说。以上三个原因中，信奉科学至上是穿了一件华丽的科学外衣，假装看懂了表面的自然而否定神迹，这个其实更具迷惑性。进化论诱导世人，人不是上帝造的，那是自然地由简到繁进化而来，上帝并不存在，因而人是自由而无需受上帝约束的。唯物论则是赤裸裸地对神迹视而不见，直接否定上帝的存在，他们殊途同归，同源于撒旦之迷惑。我们就生活在神迹中，天地万物都是上帝所造，局限在时间与三维空间之内的科学规律都是上帝创造的，万有亦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我们看到的山川、河流、日月星辰、花鸟、鱼虫，特别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气息和供养我们生存的空气、水源和食物，无一不是神迹，都是上帝的奇妙作为。我们无论身在何处，时刻都在神迹之中，但是人类对上帝的这些恩典和神迹就已经习以为常，并不以为是神迹，乃以为是自然。好比儿童将母亲每天有规律按时放上饭台的饭食当作自然一样，在工作和生活中频繁地使用自然或者大自然这个看似非常科学的词汇，其实已经在到有意无意中冒犯了创造的上帝。想到奇妙的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科学规律，都会被我们不由自主地赞美上帝。如果研究发现了新的科学规律，人就更加应该赞美上帝的伟大，更加将荣耀归于上帝，而不是反过来认为上帝都不得不委屈求全，无可奈何地服在自己创造的科学规范之中。真正的科学都是来自于对上帝神迹的认识和发现，发现多一点，科学就会进步一点，而且科学的进步永无止境。上帝破例展现反常神迹，上帝完全知晓人类对有规律神迹的麻木和漠视，以及由此带来的不知感恩乃至悖逆。因怜悯和爱的缘故，上帝在必要的时候会突破自己创造的自然规律，破例展现反常的神迹给人看。例如在旧约中，上帝分开了红海，等摩西带领约200万的以色列人通过，让坚固的耶利哥城墙在呼喊中倒塌，让年少的大卫抛一颗鹅卵石击杀了无人可以杀的巨人哥利亚，让乌鸦禽食供养先知以利亚，让外邦人乃曼元帅浸在约旦河里治愈大麻风病等。在新约中，我们读到主耶稣医病赶鬼，洗水变酒，让瞎子看见，让瘫子站立，用5饼2鱼喂饱5000人，特别是让死人复活等众多神迹奇事。圣经所记载的所有神迹中，最奇妙的莫过于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坟墓中死而复活。不相信反常神迹，就意味着在人的思想潜意识中，以人的渺小去测度上帝的无限，以至于上帝和人的能力都没有两样，人做不到的事，上帝亦都无能为力。上帝既然能设立一切万有的规律，只要上帝觉得有必要的话， 就同样有能力施行不符合科学规律的神迹奇事。上帝不单单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有规律和秩序的生活环境，他在必要的时候也都会非常轻松地以反常的神迹彰显自己，以反常的神迹警醒人，施慈爱怜悯和恩惠于人，让信他的人得益处。以捉襟见肘的已有科学知识反过来解释神迹，质疑全能上帝，那就无异于削足适履。现代人都有些话，如果上帝再行一个神迹我就信，然而在一个高具科学德行败坏离弃上帝的时代，否定过去的神迹而傲慢地求新的神迹就可以使人悔改吗？正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九节耶稣对法利赛人这么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上帝是否再行神迹，何时何地再行何样的神迹，主权在上帝，人不得而知，更不可强求。相信神迹是原被信仰的必要条件，否定神迹的实质乃是否定上帝的全能。上帝行过的最大的神迹便是耶稣基督为着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第三天正如他预言的这样从死里复活，为的是拯救相信这个神迹愿意谦卑接受这个莫大恩典的罪人。只有完全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最大的神迹，完全相信圣经中的其他神迹，我们的信仰基础才是牢固完备和坚实的。
让我们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探索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信仰路程的三个阶段，作者张涛。在信仰的道路上，很多弟兄姊妹都可能会经历三个过程或者阶段。第一是困惑迷惘阶段，反复思量上帝能够为我做些什么。这个时候人由于未能真正认识上帝，所以只是要上帝的恩典，不要施恩典的上帝。他们信上帝完全是为了解决各样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旦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随时离开上帝，而当问题解决之后亦都会因为高枕无忧离开上帝。这个时候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只是需要能够为我处理问题的上帝，不给上帝来处理有问题的我。于是一个有问题的我就不断地出现问题，这个时候人最容易犯拜偶像的错误，因为他们心目中的上帝完全是根据自己所定的规则来设立，他们将人和上帝之间应有的父子关系或者夫妻关系完全锐变成为了主仆关系，希望拯救人类灵魂的上帝不务正业，专门来为人服务，处理世俗琐事，成为有能力为我解决问题，招之即来呼之即去的仆人。第二是凭血气行事，企图靠行为得救。在这种前提下反复思考我能够为上帝做些什么，虽然看来似热心为上帝做工，其实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越热心越得罪上帝，就像当年以色列人 活在罪中，就拼命献祭一样，非但不讨上帝的喜悦，反而招来上帝的厌烦和愤怒。这些人所信的耶稣其实还是那些偶像的翻版，他们企图用自己的付出去换来上帝的恩典，但是就不知道上帝是不可能被人愚弄的，他不会跟你做交易，他的恩典是白白赐予，因为整个世界都是上帝所创造，他不缺任何的东西，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尼迦书六章八节。因为这样他一再告诫我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约翰福音三章三节。第三，是在经过一系列的挫折之后，信仰才慢慢步入正轨，属灵的生命才开始渐渐成长。这个时候我们想要成为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于是就苦苦地探索上帝究竟要我做些什么。这个时候终于明白，只有认真研读圣经才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而且明白自居是叫人死，正义是叫人活。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不再将圣经当是知识来学，而是努力进行圣经的话，从而改变自己的生命，懂得祷告的意义，并且明白只有单独地经常不断地倾心吐意地和上帝讲嘢，才能够有效建立和上帝的密切关系。同时明白上帝的心意是要令到我们成为祂恩典流通的管道，因为这样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之后，不单止不能够停下脚步，反而要不断地倒空自己，洁净自己，成为祂手中合用的器皿，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基督徒。上帝的心意是要令到我们表里如一，里外一致，不要作名义上的基督徒。当我们和身边或者周围的人打交道的时候，要用新的生命去荣耀上帝，要给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其他人的生命，拿开那个假的面具，在人呈现自己一个真实的自己，从而令到人渴慕成为基督徒，而不是被人对你敬而远之，甚至对基督教产生反感。我们不怕被人说自己不属灵，就怕自以为好属灵，明明在向着地狱去跑，但是就以为自己奔走天路。我们不怕自己的嘴巴笨，就是怕巧舌如簧，将人家绊倒。虽知如果用世俗那一套在教会谋取私利，越努力就是离地狱越近。
箴言二十七章一节，这样说道，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你不知道每天会发生何事。中信有声杂志，愿神赐给你平安。
轮椅上的传奇父爱，作者钱志群。我们家曾经在美国 Massachusetts 州生活了几年，那里流传了一个非常感人的父爱故事。父亲叫做迪克·霍伊特，儿子是叫做瑞克，但是他在母亲生产他的过程中，因为挤带绕颈，导致脑部缺氧受损，出生之后就被诊断为痉挛性四肢瘫痪和脑瘫，失去了讲说话的能力，全身上下只有头和膝盖可以活动，医生对此都无能为力，就善意地建议他父母将瑞克送去收容所。 但是迪克夫妇并未采纳，而是决定亲自去照顾自己的仔。瑞克十一岁那年，在一所大学研究人员的帮助下，可以用轻微的头部动作在电脑指示器上面摇出一连串红色的字母，然后选择想要的字母，传递想表达的内容。十五岁那年，瑞克所在的中学为一位不幸遭遇车祸而瘫痪的同学举行了8公里慈善跑步活动。他用电脑向爸爸表达了想参加的愿望，于是爸爸便用轮椅推着他跑完了全程。他让他非常开心，他在电脑屏上对父亲这样写：我今生人是第一次不觉得自己残障了。这句说话深深地震撼了他的爸爸。既然跑步可以让他的仔可以感受到常人的快乐，他就决心带他的仔去参加了波士顿的马拉松比赛，但是就被组委会远远拒绝。父亲没有放弃，而是年年推着他的仔向赛事中跟着大队一起跑。这对父子热爱运动的故事就被广泛地传播了。组委会决定了就破例允许他们正式参赛。从此39岁的父亲一年又一年地推着个在轮椅上的儿子，成为了赛事上一道特别的风景线。有人就这样建议他们，为什么不参加3项铁人赛呢？但是从未学过游水，而且自6岁起就未曾踩过单车的父亲，是如何能够拖着110磅的儿子完成3项全能赛呢？但是为了挑战自己，父子俩居然决定一试噃。父亲就开始学习游水和训练踩单车，个仔亦努力地进行了漂浮训练。1987年，他们首次挑战了铁人3项赛，并且一路坚持去到终点。越战越勇的父子后来又参加了被公认为很具挑战性极限的终极3项铁人赛。这项赛事要在一日之内由3.8公里，又踩单车自行180公里，再跑完了42,195公尺的马拉松全程，中途是不可以停留的，亦都不可以有人帮助。但是他们做到了，而且参加了6次。几十年以来，父子俩共计完成了1130场大大小小的比赛，其中包括257场铁人3项赛、72场全程马拉松、97场半程马拉松。特别是在1992年海陆军马拉松比赛中，父子俩跑出了2小时40分47秒，创造了属于他们最好的成绩，只是落后了正常的人创下的世界纪录35分钟。而到在同一年，父亲更加是骑着单车拉着他的仔横越美国，饱览了山川大地，体验了风土人情，45日内完成了6010公里的完整路程。除了赛跑，父亲还拖着个仔越野滑雪和爬山。2008年他和他的残疾儿子入选了铁人名人堂，在波士顿马拉松组委会在马拉松起点那处还为他们这对父子树立一个铜像。2014年已经73岁高龄的迪克体力渐渐衰退了，再也推不动自己的仔了，但是他们用了7小时37分33秒坚持跑完最后的马拉松全程，在所有在场的人为这对父子留下了感动的泪水，并报以最热烈的掌声。80岁的迪克在2021年画上了完美的人生句号，如今这对父子都吃了地上的劳苦，但是感人的故事仍然在流传。父爱啊，你究竟蕴含着有几大的能量？你究竟有怎样的无我境界？但愿这个真实的故事能够触发我们进一步去深思，这个父亲那份胜过他自己生命的挚爱是从何而来？是不是仔欠他的呢？不是，是寄望仔将来养老送终吗？对残疾的仔来说是不可能的。 有一年父亲节的时候，瑞克在电脑上面写的，我梦想送爸爸一个礼物，让他坐在轮椅上，我推着他跑，哪怕一步也好。但是这个只不过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感恩愿望。父爱是血缘里面的一种美德，是基因里面的一个遗传，是骨子里面的一种忘我。这种完全起源于本能的爱，不是无缘无故就有的，而是上帝在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使之成为夫妻，并赋予人类生儿育女和血缘遗传中的奇妙福分。从此在代代繁衍中，父爱母爱就生生不息了。为什么上帝竟如此奇妙地赋予人类有父爱和母爱呢？因为上帝就是爱，他是爱的源头。他创造人类之前就创造了供人类生存和享受的山山水水、阳光雨露等的漫游。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一代代人都难免一死的难题，竟然让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作了替罪羔羊。这样的爱不是正是最父爱最高的境界吗？瑞克讲过，我的父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是他拯救了我的生命，这样的感恩是恰如其分的。但是地上的父爱哪怕去到极限都是有限，而且地上父爱的力不从心的事，特别是死亡，天上的父上帝已经让他的儿子在死而复活中解决了。他将永生作为免费的礼物，预备给每一个愿意悔改信他的人。我们在感恩地上父亲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深爱我们的天上的父是上帝。这对父子在每次赛跑的时候，都有些人专程赶去加油，并且拍照宣传。我们都不要忘记了将喝彩和赞美献给天上的父。我们总要宣扬爱的源头，天地间独一的真神上帝。
中信有声杂志与你一起探索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更美的家，作者孙湛。一个罪犯躺在街头上，警察将他扶起，一看原来是远近闻名的大富翁。警察对他说，给我送你回家吧。罪犯就说，家我哪里有家，那溪边的别墅不是就是你的吗？那里真的只是我的房子。在卢旺达内战的时候，有一个叫热拉尔的人，他家里面所有的人都各散东西，甚至死亡，他很绝望。后来他冒着生命的危险走遍不同的地方，去找他自己唯一的五岁的女儿。当他找到的时候，他悲喜交集地将他的女儿紧紧揽在他的怀里面，并且激动地说，我又有家了。在英文里面，家和房主确实不是一个字。在高堂华丽的家里面，如果没有亲人亲情，就不能够算为家。在竹篱茅舍里面有夫妻或血缘的关系，这个就算为家。但是虽然有亲人生活在一个家里面，也都未必是真的有幸福的。亲情之间也都有纷争和吵闹，甚至破裂为仇。有真正的爱才是真正的家，真爱又在哪里呢？现代人之间的疏离和需要空间更甚于以往。人内心里面时时都有一种孤独感，渴望有一个温馨的家。这个真正的温馨的家，其实在世上都很难求。但是信上帝的人 就找到另一个特别的家。他们承认自己在世上是旅客，是寄居。讲这句说话的人是表明他自己要找一个家，这个家就是属灵的家，是上帝同在的地方。上帝的仔耶稣基督对信他的人说，你的心里面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都当信我，在我父家里面有很多住处，若果没有，我早就已经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若我是为你预备地方的时候，我就必定再来接你到那里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更美好的家就是天堂了。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作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一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地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你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认识信仰，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
你贪吃吗？作者张坤。每年暑假，我哋姊妹三家人同父母都会有聚会，每次聚会都少不了食好嘅。父亲尤其擅长厨艺，做出嚟嘅饭餸我哋都话比餐馆嘅好食。特别系几个小嘅外孙，争先恐后，食到不亦乐乎。有一次，大子嘅儿子摸住张卜卜嘅肚皮话：爷爷，我真系唔舍得饱啊！听到我哋都笑咗起上嚟。其实我哋大人都系一样，个肚饱啦，但系个嘴仲喺度食。系噶，民以食为天，食物系我哋每日不可或缺嘅。但系食嘅时候应该有节制。第一系唔好食过多嘅份量，贪食唔单止令到身体内脏气血失调，导致各种疾病。总会引发自己贪欲膨胀，令人陷在一个失控的状态里面。我曾经很喜欢咬瓜子，一咬起身来就没有节制，后来开始牙痛，仍然不死心，用手剥了再放到不痛的地方去咬，等到牙痛好了之后再咬，又咬又痛，恶性循环，自己都开始讨厌自己的坏习惯。第二是不要吃不应该的食物，有些时候有些食物吃了非但无益，反而失去了福气。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例如亚当和夏娃将上帝的忠告当成耳边风，吃了那些必死的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以扫在饥渴中竟然答应弟弟用一碗红豆汤换他长子名分的交易。 王宫里面的少年，但以利是好榜样，为守圣洁，宁死亦都不用王的酒膳。贪食是我们的舌头，其实就是我们心里面欲望的表现。贪食贪饮只会带给我们一时的享乐，但是就有可能对我们生活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产生严重的后果。圣经里面，以色列人在旷野因为贪恋在埃及为奴时候欲窝屡屡发怨言，以致惹动上帝的怒气，甚至被圣经称为完全人的挪亚，在大洪水之后也都是因为贪酒而留下耻辱。所以上帝反复劝人在食物上要学习节制，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络忽然临到你们。路加福音21:34，你若是贪食的，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箴言23:2，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箴言23:20-21。我们活住不能够只是满足今生的吃喝，只是体贴土福的饱足。上帝劝诫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申命记8:3，因为叫人活着的乃是灵。约翰福音6:63，所以我们更加需要打开上帝的话语圣经，从中追求那个属于生命的灵粮。
彼得前书1:8，这样说道，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中信有声杂志，愿神赐给你平安。
万事如意与智慧，作者白衣。如果任你揀一样，你要智慧还是万事如意？大多数人选择万事如意，何以见得？你看人家张贴的春联，送给人的贺词，多数是万事如意，这个代表了我们心里面的愿望。可惜世间并没有万事如意这回事，不过我们仍然喜欢听这一类的假夸大的空话，好像什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男神女神都不真实，但人人喜欢听。不幸这种的心理被骗子看穿了，容易用甜言蜜语油嘴滑舌，在2023年8月之前的一年里面，就诈骗了1.02兆美元，全球被诈骗的人数高达 25.5%。 这个还只不过是骗财的一种，这个世界充满大话和谋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大话。你能想象中国妇女集体被骗扎脚数千年吗？能想象德国民众广泛支持纳粹吗？在近代的欧美，有多少人将控酒、吸毒、纵欲妄为看成为快乐的泉源，但将自己的家庭和人生搞到两样都破碎了？我们需要从天上来的智慧，否则很容易被骗。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口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
主就必赐给他。雅各书一章五节。上帝乐意给我们智慧，他留下了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亲爱的朋友，多谢你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你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